由你今日咧继续透过聆听神嘅说话咧嚟到去敬拜神。我哋知道咧时空都唔会阻隔到咧我哋继续敬拜主嘅心。由我哋咧去继续思想使徒行传嘅信息。如果咧你喺屋企嘅时候咧，我都鼓励你可以拎住本圣经嚟到跟住咧我去讲呢啲嘅经文。咁咧，又或者咧，我啲知道咧喺广播里边咧都 WhatsApp 咗俾大家咧今日嗰个崇拜嘅程序表，大家亦都可以打开。如果大家预备好嘅时候咧，就请大家听我读。今日我哋咧嚟到《使徒行传》嘅第18章1至17节。咁咧，我会先读1至6节，《使徒行传》第18章1节。这些事以后，保罗离开雅典，来到哥林多。他遇见一个生在本都的犹太人，名叫阿居拉。不久前他带着妻子白基拉从意大利来，因为克鲁帝命令所有的犹太人都离开罗马，保罗去投靠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一同做工。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导犹太人和希列人。西拉和提摩太从亚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正专心传道，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当他们抗拒他、毁谤他的时候，他就抖掉衣裳的灰尘，对他们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的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而我哋咧一齐继续去祷告，求神咧去带领我哋以下听佢嘅话语嘅时间。主啊，今天嘅早上我哋去感恩，多谢你俾我哋仍然有生命嘅气息，仍然让我哋可以去呼吸，仍然让我哋可以用心灵诚实去到敬拜嗰位创造我哋生命嘅神，亦都拯救我哋嘅神。主啊，虽然我哋活在一个惶恐不安、充满恐惧嘅一个嘅地方，但我哋知道每一次当我哋翻返去你自己嘅里面嘅时候，我哋能够得着真正嘅平安。主啊，今天嘅早上我哋好想带住谦卑敬畏嘅心嚟到你嘅面前，我哋愿意打开我哋嘅心灵去聆听你自己嘅说话。求你让我哋嘅心容得落你自己嘅说话、你嘅道，因为你嘅道就係生命。求你转化我哋，帮助我哋，更新我哋，好叫我哋继续知道喺地上点样嚟活出你俾我哋嘅使命。多谢你，听我哋喺你面前嘅祈祷，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刚刚去世嘅内地医生李文亮医生咧，大家应该都唔系太唔熟悉啦。佢唔单止咧系一个医生，原来咧佢系一个基督徒医生。在去年12月底的时候，原来他是第一个发现这个新冠状病毒肺炎的医生来的。很多报纸就说他是吹哨人。他当时就以为这个是沙士病毒。很快他就在他自己的群组一班的医生的同学的里面就发放这个消息，叫人去注意。但没多久之后，他竟然被政府去警示和分界，叫佢咧话俾佢听，你喺度咧造谣紧，仲叫佢签字咧要认识自己嘅错误。但系李医生冇因为咁样而气馁，佢仍然咧勇敢嘅坚守岗位，进入呢一个嘅病房咧去医治好多咧受到呢个武汉肺炎嘅影响嘅病人。但系好不幸地咧，喺2月7号嘅时候咧，佢自己都染咗病咧，系离世。我相信作为一个基督徒医生，李文亮医生他去看自己的职业不单止是一个职业，而是一个上帝给他的呼召，是一个侍奉。我们很感恩见到这个34岁这么年轻的弟兄，他面对虽然是一个恐惧的环境，但是他仍然忠于他的使命，忠于上帝给他的托付，到最后一刻他完成了地上的使命。李医生在他临终之前写了几首诗，其中一首诗我看过，他以保罗的一段说话来到作总结他的人生。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该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又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弟兄姊妹，其实在人生的旅途上面呢，我们很多时候都会遇到一些事呢，我们觉得是措手不及。很多时候呢，恐惧在我们的心里面蔓延呢，就会令到我们有一个自然的反应呢，是很想逃跑，很想去放弃，很想去离开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很想去离开我们的工作岗位，甚至离开我们的侍奉。试问有多少人又真的可以好像李医生那么勇敢去面对呢？事实上呢，今日侵袭人类的最大敌人，伤害得我们最深的呢，弟兄姊妹，恐怕不是疫症，不是暴力，不是强权那么简单，而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面一个很极度的恐惧。所以活在一个蔓延着恐惧气氛的世界里面，神的子民应该怎样去面对，又怎样去完成上帝给我们的使命呢？今天这一段的经文是讲紧昔日在主后50至51年的时候，我们所认识的使徒保罗，他来到一个很大的城市，是亚该亚省的省会哥林多。使徒保罗已经很犀利了，但是呢，他自己来到这个城市的时候，初到贵境，他形容自己的心情呢，是恐惧、软弱和战惊。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会就会看到了。但是保罗呢，他没有放弃，他没有逃跑，他还在这个城市里面呢，留了一年半的时间，继续呢将福音去传开，结果果子累累。究竟当中他有什么秘诀呢？使徒行传第18章1至17节。嗱，我哋嚟到咧《使徒行传》第18章嘅时候咧，我哋都已经同保罗咧同行咗一段时间噶啦，弟兄姊妹，你有冇开始发现咧，保罗嘅宣教咧系有一啲嘅策略，有一个嘅格式嘅咧？就是、你发觉咧，佢每到一个地方咧，佢会先去一个大城市，因为大城市嘅人口比较多，所以影响力比较大。然后咧，佢去到一个大城市嘅时候咧，佢先咧就会入到去个会堂，犹太会堂。因为那里呢比较多犹太人聚集，还有呢都是那些人呢聚集的人呢都是对宗教信仰是比较有兴趣。然后呢当他发现跟犹太人传福音没什么果效，那些人不听他的时候呢，他就会转移呢离开会堂，就去到呢跟外邦人传福音。往往呢就会这样很多人信主。但是呢他传了一段时间呢，犹太人就会因为妒忌呢走来呢逼迫他了。在这个时候呢，有阵时你会发觉保罗呢就会离开当地，但是呢好似今次哥林多呢，你发觉佢冇离开。究竟咩原因呢？原来上帝有介入喺佢呢个过程嘅当中，佢有一个好特别嘅经历。所以呢，我今日呢同大家去分享呢一个信息嘅里面个大纲呢，喺 PowerPoint 都有啦。咁呢我先会同大家分享呢，保罗佢嚟到哥林多嘅时候，佢面对咩恐惧，然后他又怎样去克服，最后呢在保罗的经历里面给到我们一些什么的应用。首先呢，我们来到看这个 PowerPoint， 我看一看呢保罗他为主作见证，他面对哪三个的恐惧。第一个恐惧呢，就是他身处大城市，他面对很多的挑战。第二个恐惧呢，就是他在严峻的逼迫的里面呢，一个大环境的当中。第三个他要面对的恐惧，就是他来到这个地方，他初期的事工呢是没有果效。首先我看呢，保罗来到哥林多这个大城市，他面对什么挑战。那呢就要讲一下哥林多是一个什么城市了。同以弗所和雅典一样呢，哥林多呢都是当时在罗马帝国里面呢一线的城市，就好像今天的北京啊、上海啊这样啦。据估计呢，在保罗的时代呢，哥林多的人口最高峰呢是达到75万人。他是亚该亚省的省会啦。咁我睇一睇个地图。咁哥林多呢就是在即是雅典附近大约60公里向西的一个地方。他 佢咧係歷史裏邊話俾我聽咧，原來佢哋喺主前44年嘅時候咧，重新被建立。當時咧，羅馬帝國咧好刻意咧打造哥林多咧做一個咧相當富有羅馬文化嘅新都市。如果我哋睇地圖嘅時候咧，我哋就會發現咧，其實哥林多身處嘅位置咧係位於一個交通嘅樞紐。你睇到南北可以透過陸路咧，透過咧哥林多。東西呢亦都可以透過海路呢透過哥林多呢一個嘅海港呢，所以呢哥林多呢係一個當時呢通商一個必經之地，所以佢係一個商業大城市。然後呢喺道德方面宗教方面呢就好弊啦。哥林多呢係出咗名呢臭名遠播嘅一個呢拜偶像嘅地方，亦都係道德非常之敗壞嘅地方。我睇下一幅圖呢就會睇到呢哥林多呢呢一個圖畫呢就係講緊哥林多有一個好出名嘅神廟，就係叫愛情神廟呢，就係喺呢個山上面呢建造嘅。喺呢個山上面呢、這個廟裏面呢有據估計呢係有1000多個以上嘅廟妓當時。然後喺山下面呢就有好多妓女呢當時喺街上面呢去招攬客人。喺保羅嘅時代啦，或者第一世紀呢有一啲嘅潮語，就好似我今日嘅潮語咁。其中一個潮語呢就話呢嗰個哥林多女子，其實即係講咩呢，即係嗰個廟妓。另外一個潮語就話呢個地方都哥林多化咗㗎啦。意思即係話呢呢、這個地方呢已經係一個非常道德敗壞嘅地方。我哋就睇到呢哥林多人呢佢係因為不虔係敬拜偶像而帶來呢好多嘅不義。第三方面我想講嘅呢就係喺知識水平上面呢，由於哥林多呢係好近雅典，所以呢大家知道雅典係一個呢學術追求嘅城市，係一個好多哲學思想發源嘅地方啦，所以呢哥林多人呢亦都以自己擁有好多希臘嘅哲學嘅追求呢而自豪嘅。大家睇到咁樣嘅情況底下呢，其實保羅嚟到哥林多呢，佢要傳呢個耶穌基督釘十字架嘅訊息呢，當然對於哥林多人嚟講呢係愚拙嘅。所以睇到哥林多對於保羅嚟講呢係好似大衛對哥利亞咁樣。總括一個字嚟講呢，哥林多人呢就係驕傲。第一方面就係佢哋為著自己係擁有一個羅馬一線嘅政治地位呢而驕傲啦，擁有好多特權。第二，物質富裕而驕傲。第三，因為佢哋有拜偶像，佢哋有錯誤嘅安全感而引以為傲。第四，他們因為追求世界的知識、智慧，以為自己很厲害就自高自大。所以我們看到保羅他初初去到哥林多的時候，他怎樣形容？在哥林多前書第二章的裏面一至三節，他曾經這樣說，他說弟兄們，從前我到你們那裡去並沒有用高言大志對你們宣講神的奧秘，因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我在你們那裡的時候又軟弱又懼怕又戰戰兢兢。你有沒有想過一個使徒保羅這麼有神的能力的保羅，他都竟然這麼坦白說，說來到哥林多這個城市他是軟弱懼怕和戰兢。我們回來這裡，弟兄姊妹，今天的哥林多在哪裡呢？其實我們不用走得太遠，香港就是咯。我們香港有著曬剛才我所講四方面的驕傲的型女。所以呢香港即以前不說現在，福音在香港有時都挺難著地。第一，香港人為著自己的歷史特別的地位，香港以前是英國的殖民地，現在是特區，我們享有特別的關稅優惠，國際的金融中心，我們會引以為傲。第二，香港人不嬲生活物質很富裕很安逸，我們的生活什麼啪一聲就已經擁有一切的資源配套。第三，香港人亦都是很厲害拜偶像，不同的東西都可以去崇拜。 今日我哋睇到香港人同样系不虔，带来好多嘅不义。香港人嘅罪，我哋最近亦都睇到好多系令人好侧目。第四方面，香港人好多人都读书好叻，我哋嘅科技亦都好发达，亦都令到我哋会自高自大。所以十字架嘅信息对于香港人嚟讲，可能都系愚拙，听唔入耳。而事实上，香港喺呢个去年嘅社会事件之前，其实对于好多香港人嚟讲，都系生活颇为稳定，乜嘢都有，以为都觉得自己有好多嘢可以掌握喺自己嘅手里边。所以翻教会听道理，每个星期未必对佢哋嚟讲系好重要嘅事。神亦都未必是他们生命里面的首位，每次听到可能都是搔不着痒处。我们首先看到保罗他来到哥林多，他第一个恐惧就是这个大城市给他的挑战。第二个恐惧就是我们从经文里面去看到，就是他开始面对原来在这个时候的罗马帝国的大环境是开始有一些严峻的逼迫。讲到第一至第三节的里面，讲到保罗初初来到离开雅典来到哥林多的时候，人生路不熟，他当然会投靠一些自己的同胞，我们所谓潮州人讲的格吉兰，就是讲自己话的人。咁啱呢，佢就遇到一个人呢係犹太人，叫做阿居拉，佢嘅太太呢叫做 Priscilla 白基拉。呢一对夫妇呢喺往后日子里面我哋会再见到，佢哋呢会成为咗保罗嘅好好嘅福音工作上面嘅同工。圣经话俾佢听呢，喺第二节嘅里面话俾佢听呢，佢哋啱啱呢从意大利嚟。他们本身呢是本都，是亚洲一个地方叫本都的人，他们呢就住了在意大利。但是呢第二节告诉他们，黑鲁帝命令所有犹太人都离开罗马。那这个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在历史学家里面告诉他们，在公元后的49年的时候呢，当时呢黑鲁帝做罗马的皇帝。他呢就开始呢在他的管治的国土里面呢，他就开始发现这帮犹太人呢比较麻烦。就是呢在犹太人当中呢开始起了一些纷争。原来呢在犹太人里面越来越多人信了耶稣基督。咁於是呢佢哋就為著基督呢一樣嘢呢，就去開始有一啲嘅吵鬧啦，猶太人當中有一啲嘅紛爭。咁呢因為我哋嗰陣時都講過啦，羅馬政府呢最重要就係羅馬和平 Pax Romana 嘛。咁所以佢哋覺得呢一班猶太人好麻煩，即係破壞咗佢哋羅馬帝國嘅和平。所以呢就決定呢要趕走所有呢稱為基督徒嘅猶太人。咁我相信呢阿居拉同埋白基拉呢就係其中一對嘅夫婦被趕走。第三節呢就話俾佢聽呢，保羅因為同佢哋同行同埋係自己嘅同胞啦，咁所以呢佢就搵咗佢就投靠呢一對嘅夫婦啦。嗱，我哋停一停諗一諗呢，一至三節呢度講緊俾佢聽啲咩嘅事情呢？原來當時嘅大環境裏面呢已經講到呢係去到公元後嘅五十年啦。教会已经建立了十几年的时间，福音亦都开始传到外邦的时候呢，就引起呢罗马帝国的注意啦。他们就开始发现呢这班犹太人当中呢有一些因为派别上的问题呢起了争吵，就引来呢他的罗马帝国有些不是那么和平。于是开始呢罗马政府呢就对这班犹太人的基督徒呢就不友善。这个情况呢一路去到公元后的64年，尼禄皇帝做了罗马皇帝之后呢是更加严峻，以至到在尼禄皇帝的时候呢使徒彼得和保罗呢都是在他手下呢要殉道。而事实上就我们都会看回呢，就好像香港一样啦，如果你初初来到香港的时候，现在这个时候你都开始发现呢政府对宗教呢都开始越来越严峻的迫害一样。咁你諗下呢，呢个都足以令到呢保罗初到贵境嚟到哥林多嘅时候呢都会有恐惧。第三样嘢令到保罗恐惧嘅呢，就係佢发现呢佢开始传道嘅时候个事工呢未见果效。第四至第六节我哋再睇呢一段嘅经文嘅时候，大家请听我读出。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导犹太人和希列人， 西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正专心传道，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当他们抗拒他、毁谤他的时候，他就抖掉衣裳的灰尘，对他们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的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刚才讲过啦，保罗呢，佢每到一个新嘅地方呢，佢第一个嘅策略呢，佢就係先去到一个会堂，犹太人嘅会堂里面，因为嗰度呢比较多犹太人，同埋呢一啲对宗教信仰有兴趣嘅人呢都会聚集喺嗰个地方。咁呢保罗嚟到哥林多呢个地方，佢发现有会堂，佢就讲到呢佢每逢安息日呢，佢就去到会堂呢嚟到去传福音。喺第四同埋第五節呢有幾個動詞我想大家特別留意。佢話呢保羅喺會堂裏辯論勸導，第五節向猶太人證明耶穌是基督。嗱呢三個字呢喺原文呢都係一個進行式，意思即係話呢佢係繼續持續一段時間呢去做一件咁樣嘅事，向猶太人呢去證明呢耶穌就係佢哋一直等候緊嘅尼賽亞。但是第六節告訴你聽呢，他雖然那麼忠心去傳道，但是呢似乎初頭的反應呢都不是幾理想。不單止不理想，還是有組織性的反對。第六節告訴你聽，他們抗拒他、毀謗他。這個說的抗拒、毀謗呢，可以是說抗拒保羅，亦都可以說是抗拒保羅所傳的福音訊息。於是呢保罗就做了一个很得意的动作，就是抖掉衣裳的灰尘。我们现在不会这样做，但其实这个是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一个象征性的动作来的。他说到他 抖掉衣裳的灰尘之后，他就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的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意思是什么呢？他做这个动作就好像旧约的先知奉神的名去传神的道的时候，当听的人不回应的时候，传道者在神的面前就已经负了他的责任，他就已经是清白，上帝就不会再追究他。而罪呢，如果他们不悔改的话，听者的罪就归回在自己的身上。我们想象一下，即是第一，保罗来到哥林多就好像大卫对哥利亚咁，哇咁多呢啲咁伟大嘅嘢，我都唔知点样去克服，已经好劣㗎啦。第二，佢见到即係唉大环境呢，成个罗马政府对基督教都唔係好友善。第三，仲要自己嚟传福音，即係俾人咁样毁谤抗拒，又冇咩果效。咁即係其实我哋就好似话屋漏兼逢夜雨。我哋试下代入保罗嘅心情，真係好驚㗎喎，好多恐惧㗎喎，係咪呀？其实好似以前保罗呢，佢传福音嘅时候，佢去到一啲大城市，譬如以哥念啊、路斯德啊、帖撒罗尼加啊、比利亚呢啲城市嘅时候呢，你发现呢当佢遇到犹太人好强烈咁样迫害呢，如果你睇返经文呢，你發現保羅通常的反應呢都會離開那個城市。但好奇怪喎，今次呢保羅呢冇離開喎，佢仲要喺嗰度呢停留咗一年半嘅時間，專心去傳耶穌基督嘅福音喎。咁你就會問啦，點解呢？點解佢有呢個唔同嘅反應呢？原來呢佢當中有一個好特別嘅經歷。佢個大綱裏面話咗俾大家聽，原來主嘅臨在去幫保羅驅走恐懼。原來就係憑住主耶穌俾佢一個好特別嘅應許。我哋睇經文嘅第九至到第十節。嗱，雖然咧大家喺屋企啦，咁但我都想咧大家同我一齊讀喎。第九同埋第十節，夜間主在異象中對保羅說：不要怕，只管講，不要沉默。有我与你同在，没有人会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有许多属我的人。嗱，这个经历咧好特别嘅。喺以往嘅保罗嘅宣教里边咧，佢冇试过呢啲经历。原来咧， 话说保罗咧，因为喺会堂嗰度俾人咧，即系咁样反对啦。头先第六节嗰度吓，佢就喂抖掉衣裳嘅灰尘就走啦。啊，点知咧佢冇离开呢个城市，佢就去咗咧呢个会堂隔篱嗰间屋吓，隔篱嗰间屋。咁咧呢个隔篱嗰间屋咧就住咗一个外邦人吓，呢个外邦人咧就即系佢开放佢自己屋咧，就俾保罗咧成为一个咧传福音嘅基地。咁咧喺呢个时候咧，第九节就话俾佢听咧，主耶稣咧就喺异象里边咧向保罗去显现。嗱，简单呢两节嘅经文里边咧，蕴藏咗咧三个命令同埋咧三个嘅应许。三个嘅命令咧都系关乎叫保罗唔好离开呢个地方，唔好因为恐惧咧而逃跑，啊，要继续忠心去完成咧我交托俾你嘅使命。不要怕，只管讲，不要沉默，就是这三个命令。然后呢，为什么上帝给他这三个命令呢？原来因为有三个应许。那我逐一看了这三个应许。第一个应许呢是同在的应许。很简单，他说我与你同在。我呢试过呢去搜寻圣经。我就看到呢圣经里面呢有41次呢讲到呢必与你同在这个的字眼，前前后后呢有一半的经文以上呢都是有不要惧怕的。即是说呢，今日人呢很多时惧怕呢是因为我们离开了神的同在，或者离开了跟神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呢，神呢面对人害怕的时候呢，他就会用我必与你同在来到去安慰。如果大家仲记得咧，我哋嘅始祖亚当咧，佢犯咗罪之后，佢同神隔住，佢第一个原始嘅反应咧，都系恐惧。创世纪第三章第十节，大家听我读：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就藏了起来。人离开咗同神嘅亲密关系咧，第一个反应是惧怕。所以主耶稣为了要让保罗忠心不要怕去完成上帝交托给他在哥林多的使命，他第一个良方给他就是我会与你同在。在人和神一个爱的亲密的关系里面就能够驱走惧怕。第二个上帝给保罗的应许是保护的应许。他说没有人会下手害你。这里不是讲过说保罗不会遇到遭害，他是会遭到逼迫会攻击，但是神说没有人会损害到你。在上帝的手的保护底下，没有人可以伤害到保罗的生命。弟兄姊妹，试问今日有啲乜嘢嘅保护比起上帝嘅保护更加无敌呢？今日我哋以为有口罩、有防护衣物、有样样嘅酒精搓手液乜嘢咁样，但係其实都唔能够 100% 俾到我哋保障。唯有我哋人生嘅主宰24小时一至七咁样去保护看顾住我哋。耶稣话连我哋嘅头发佢都数算过，佢咁样嘅保障岂唔系无敌吗？弟兄姊妹，你有冇数过你自己有几多头发？你有冇数过你自己几时会甩头发？梗系冇啦。但系神话佢连我哋有几多头发佢都数过。第三个上帝俾保罗嘅应许就系佢自己在哥林多里面预备人的心，他说在这城里有许多属我的人。在新译本的翻译呢，这一句说话是这样翻译，他说在这城里有许多属我的民。民呢就是旧约那个子民那个字，也就是说呢讲的是在这个城里面呢有很多呢会同我立约的子民。即是话呢，上帝喺佢嘅预定嘅里面，佢喺哥林多揀选咗好多人呢，係会接受耶稣基督， 因着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和上帝建立一个永恒的关系，分别为圣，成为上帝的儿女。现在保罗，你有责任要继续在这个地方，要寻找那些我已经拣选了的人，要将福音传给他们，等他们归向我。所以你不可以因为惧怕离开，因为你的使命未完成。刚才我讲过啦，其实哥林多呢，即是都好像香港咁样啦，或者香港好像哥林多啦，即是都是一个繁华的福音硬土。但是呢，自从去年呢，藉着呢个社会事件的发生同埋今次的肺炎疫症呢，大家有冇諗过呢，其实神正正喺度松緊人嘅土，人嘅心土呢，预备緊人嘅心呢。其实呢，即係呢大半年嘅香港里面呢，其实我相信呢，有一个讯息呢都常常喺香港人嘅心里面荡漾，就係话呢，原来世界上呢，真係冇一样嘢可以俾到你真正嘅安全感。边有人諗过呢，本来諗住周末放假唔使返工，原来係唔出得街嘅，因为呢周围会堵路啦，会有人放火啦，会有人射催泪烟啦，係唔出得街嘅。以前以为香港係好安全嘅，但原来唔係嘅。入边我諗过农历新年同屋企人去酒楼食饭啊，甚至打边炉，原来会感染病毒嘅。原来好多嘢都不是真真正正给到我们 100% 的安全感。前面会不会香港是一个福音的收割的机会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继续祷告。可能在我们的心里面觉得没可能，但是上帝永远是一个做新事的神。我们看回上帝给保罗这三个应许呢，果然是没有落空的，因为呢我们再看经文的时候呢，是一一应验在保罗的经历里面。我们看回第七至第八节，我又请弟兄姊妹在家里都跟我一起读。于是他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里，他名叫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人，他的家靠近会堂，会堂的主管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信，而且受了洗。刚才讲了，当保罗在会堂里面遇到激烈的反对的时候，圣灵就带领他去了会堂隔离那间屋，原来就是一个外邦人，叫做提多尤士都。他呢圣经讲到他是一个敬拜神的人，很多时候那个敬拜神的人呢就说他是一个外邦人，但是呢他敬拜犹太人所敬拜的耶和华。可能这个呢提多尤士都呢，就是在呢保罗之前在会堂传婚的时候呢，他信了主，于是呢他就开放自己家呢给保罗做一个婚的基地。圣经讲到呢，不单止这个外邦人信了主，还讲到呢第八节话给他听，原来当时呢隔离屋管会堂嗰个主管基利斯布同埋佢全家都信咗主。你觉得系咪好讽刺呢？即系等于呢，你话而家呢即系观音庙负责嗰个人啊，管住观音庙或者管住黄大仙庙嗰个人呢信咗耶稣喎。仲有第八节继续话俾佢听呢，还有许多人听了就信，而且受了洗。喺里面呢系讲緊持续不断发生嘅事。弟兄姊妹，你睇唔睇到神嘅应许应验咗？神话喺呢个城里面有好多属我嘅人啊。不管对于保罗嚟讲，眼前睇到嘅系几多嘅恐惧，主要成就嘅事冇人能够去拦阻。然后第二个应许应验嘅就系佢遭遇危机，但系呢真系得到神嘅保护，就系第十二至第十七节。大家一起读。到加流作阿居亚省长的时候，犹太人齐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法庭，说这个人教唆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保罗刚要开口，加流对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啊，如果是为冤枉或奸恶的事，我理当耐性听你们。既然你们所争论的是关乎用字、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 於是他把他們逐出法庭，眾人就揪住會堂的主管所提尼在法庭前打他，這些事家流都不管。嗱，呢件事係咩事呢？就係講緊呢，當時呢喺即係亞該亞呢個省會哥林多呢，就即係有一個叫做加流嘅人呢，就做呢個亞該亞嘅省長。咁呢，歷史話俾佢聽呢，呢個人作省長呢，佢係有一個特徵，就係呢佢係一個反猶太人嘅種族歧視嘅一個嘅官長，羅馬官長嚟嘅。咁呢佢呢就即係嗰班猶太人呢就一路都儲咗對保羅好多嘅仇視啦。咁佢哋呢就決定要搵一日呢就嚟到呢個省長加流嘅面前呢就告狀啦。嗱，大家睇一睇呢第13節呢好得意嘅，佢哋個控告就係咁樣嘅。佢話呢個人呢，即係保羅呢，教唆人呢唔按住律法去敬拜神。嗱，大家小心啲解讀呢一句說話喎。如果呢一班嘅猶太人佢係指控保羅呢唔按住摩西律法去到敬拜神呢，你估呢個加流會唔會採佢呀？梗係唔會啦。嗱，咁更可能呢，呢解經家就話呢，其實當時呢呢班猶太人所講嘅意思就係咁嘅。個背景呢就係、因為猶太教呢喺羅馬帝國嘅統治底下呢係屬於一個合法嘅宗教。即係喺羅馬嘅憲法裏面呢，猶太教呢係一個合法嘅宗教。而家佢哋呢指控保羅呢，就係話呢保羅而家要傳嗰個所謂嘅耶穌基督呢一個新教呢，係喺羅馬嘅律法底下呢係一個唔合法嘅宗教。既然係一個羅馬憲法上面唔合法嘅宗教呢，阿省長你就要處理喎。但好可惜呢，阿省長呢就唔係咁樣理解。阿省長點講呢，佢就話第14節，你哋呢啲猶太人呢，如果係為咗啲冤枉奸惡，即係貪贓枉法嘅事呢，我就即管聽下。但係呢，你係關於一啲字眼啊、名字啊、咩叫基督啊、咩尼賽亞嗰啲呢，喺度唔關我事喎、即係你自己搞掂啦咁樣。咁所以好奇妙呢，好快保羅就過咗一劫啦，即係冇事干，咁即係趕走咗佢哋走啦。咁即係我哋第17節呢就覺得有啲奇怪嘅，即係佢話呢眾人就揪住會堂嘅主管所提尼在法庭前打他，這些事加流都不管。咁頭先講過啦，因為加流呢係一個即係有種族歧視啦，即係好唔鍾意猶太人嘅一個官長啦。咁呢個眾人就講緊當時哥林多嘅啲外邦人呢，佢哋就捉住呢個猶太人即係會堂嘅主管所提尼呢去打佢呢，照計佢作為一個官呢佢應該要處理，但係呢佢都冇處理。嗱，無論點樣都好啦，我哋睇到呢喺呢件事上面呢，神真係應驗咗佢對保羅嘅應許，就係話呢第十節嗰度講，沒有人會下手害你。即係除非神許可呢，我哋一根頭髮都唔會損失。這個呢就是主耶穌給我們的應許，神是信實。結果呢第11節告訴你們呢，憑著主耶穌的應許，保羅勇敢不畏懼怕，不怕去勇敢地去堅持上帝交託給他的使命。保羅就在那裡住了一年六個月，將神的道教導他們。弟兄姊妹，可能呢今次呢一個嘅疫情去到而家呢，即係可能你都未必真係覺得咁恐懼。可能呢對於有啲弟兄姊妹嚟講呢，可能你覺得宗教迫害呢俾到我哋嘅恐懼係更加大。又或者呢，可能你覺得經濟嘅壓力最近呢真係令到我哋開工不足啦，又甚至失業啦，要執笠啦，甚至可能呢是政治的環境呢越來越灰暗呢，令到我們呢很多的恐懼。香港呢即是面對過去這一年呢，實在是一次又一次的危機呢。其實你有沒有發現呢，恐懼都蔓延得很犀利在我們香港這個城市。人呢面對恐懼的時候呢，人之常情亦都是上帝給我們的一個的本能反應呢，是會逃跑，即 即係會自保啦，去離開一個及時離開一個危險嘅環境咧，係一個好自然嘅反應，亦都唔係一個錯事。但咧，我今日想挑戰大家嘅咧，就係喺我哋做抉擇之前咧，我哋有冇諗過可以唔容讓恐懼去支配我哋自己嘅動機咧？因為恐懼咧，會令到我哋好想搲住啲嘢唔放，好想去操控。恐懼會令到我哋封閉自己，同人疏遠。恐懼咧會令到我哋咧個人咧好唔得釋放。我哋可唔可以好似保羅一樣，去開放自己，讓上帝去介入咧？事實上咧，其實我哋去到逃跑去到邊一度咧？你發覺呢一份嘅恐懼喺我哋嘅心裏面咧，都係揮之不去。唯有喺上帝裏面，我哋先至得到釋放。咁可能你話：哇 ，Doris， 我咧冇阿保羅咁超然，即係夜間喺異象中，保羅同即係上帝同保羅講說話咁樣，我冇呢啲咁奇特嘅經歷，所以我都即係面對恐懼嘅時候，我都係企咗喺度啦，即係繼續戰驚咁樣。但系弟兄姊妹，你唔好忘记咧，我哋有一个上帝俾我哋最大嘅礼物，就系、是、祈祷嘅权柄。当我哋祈祷嘅时候咧，圣灵就会喺我哋嘅心里边动工，向我哋讲说话，就好似咧昔日主耶稣咧向保罗讲说话一样。今日咧，我想俾大家一个面对恐惧嘅出路：祷告，祷告。祷告就好像最近政府成日洗手洗手洗手。今次保罗在哥林多的经历，我想跟大家分享三个有关祷告怎样可以帮助我们由惧怕去到坚持完成上帝的心意。个秘诀是祷告三方面。第一，祷告是帮助我们进到神的家，迁移居所，进到神的家。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其实就好像回家这样，从一个我们活在一个恐惧阴霾的世界里面，我们回去我们的内心深处，那里是上帝的居所。我们记得耶稣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跟门徒说，他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如果睇 Message Bible 嘅时候咧，就话 Make your home in me as I make my home in you。佢系用 home 屋企，即系话咧，让我耶稣话，让我成为你嘅家，就好似咧你成为我嘅家一样。喺上帝嘅家里边咧，先至能够真真正正咧经历到完全嘅爱。完全的爱就去驱走恐惧。今日政府医生都会叫我们呢安全一点，免得受感染呢就要留在家，因为呢 suppose 在家呢是最安全的地方。同样当我们住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就不需要再被恐惧去支配。神的同在就好像上帝对保罗的应许，我必与你同在，你唔需要惊。处理恐惧最好嘅方法唔系逃跑，而系进到上帝嘅家里边，喺同上帝嘅亲密嘅关系嘅里边，完全嘅爱驱走恐惧。第二，祷告帮助我哋顺服、聆听、认定我哋真正嘅身份。我哋记得喺保罗呢一个异象嘅里边，上帝同佢讲冇人会下手害你。喺主耶稣嘅全能嘅翅膀底下，冇任何一个受造物可以去侵害到你。弟兄姊妹，有几多时候呢，我哋将我哋生命嘅主权交托咗俾呢个世界去主宰。这个世界呢经常都提出两种类的问题，就是如果同埋点样。这个世界呢成日都逼我哋要答呢啲问题，譬如话如果我受感染点算呢， 如果我冇嘢做，失业点算呢？如果我亲人离开咗点算呢？如果我仲未揾到伴侣，到我老病咗嘅时候，边个照顾我呢？如果呢个政权对基督教嘅信仰逼迫越嚟越严峻，点算呢？跟住又点样啦？点样令到唔好自己受感染呢？点样可以买到口罩呢？点样可以令到我呢，即係追得上呢个社会嘅要求，唔受淘汰呢？点样可以搵到一份工呢，做到退休呢？你一諗到呢，全部要用自己去解决呢啲问题呢，你就真係头痕㗎啦。恐惧呢就会即刻涌上心头，係咪？咁可能你又会话，哇 ,Doris, 即係我都唔可以太离地，咁呢啲问题都係好实际㗎嘛，係咪？即係屋企冇厕纸，咁你都要諗下点样买啦，係咪？咁我唔可以逃避呢啲问题㗎喎。我就唔係话呢叫大家逃避呢，唔去諗呢啲问题。而係话呢，我想挑战大家呢，你用咩眼光去睇呢啲问题。耶稣话呢，不要为吃喝忧虑。佢话你们需要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的国和神的义就是神的心意，神的主权，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哦，原来耶稣呢今天叫我们不是问如果和怎样的问题，而是要我们问谁，哪一个的问题，哪个是我们生命的主，哪个才能够完全满足我们生命里面一切所需的呢？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先搞清楚哪个是你的主，你是不是愿意将生命完全顺服在上帝的主权的底下。如果你愿意的时候，上帝应许他会帮你搞定你生活所需。所以我挑战大家的是用上帝是你生命的主这个的眼光来到看你生活上面各方面的需要。这个是我们祈祷的里面，我们可以去认定寻找回自己真正的身份。即是就好像保罗他初初来到哥林多的时候，他见到哥林多这个城市这么多骄傲的事情，这么多人对他传的道没有反应，心里面一定会胆怯，会恐惧。但是当上帝应许没有人会下手害你，他突然间松一口气，因为原来他只是上帝的仆人，他不是那个主人。哪个负责他的事工呢？哪个负责他的服侍呢？是上帝。弟兄姊妹，我都盼望我们学习在祈祷的里面去聆听顺服，认清回你真正的身份，让我们不要将我们的身份定义去再交付给这个世界。第三个有关祷告重要的，就是祷告帮助我们开启新的视野，指引我们新的方向。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学习敞开我们的心灵，打开我们心灵的耳朵，去学习听上帝的声音，而不是世界的声音。同时间，其实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亦都要学习去控制，放低我们一切的控制的渴求。我们承认可能下一步我们不知道上帝要做些什么，我们要冒险。就好像保罗他 plan 了，他计划每一次去到会堂的时候，他就跟犹太人传福音师。但是今次上帝要他离开，哦，原来他的和场不是犹太人，原来是哥林多的外邦人。结果他在那里有大收割。藉着这个疫情，我们可以祷告上帝会不会开启我们一个新的视野，上帝会不会带领我们去一些我们没有想过可以去传福音的人的对象那里，去告诉他，其实你不需要被恐惧侵蚀住你的生命，其实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东西给到你安全感，只有主耶稣的救恩。星期六我们聚集了弟兄姊妹在新蒲岗黄大仙的地方的里面， 我哋向一啲我哋可能冇机会一路过往都冇机会接触嘅人，譬如一啲清洁工人、一啲小店里面嘅老板、职员等等嘅呢一啲嘅人士，你都去传福音，呢、这个岂唔系上帝喺我哋以为黑暗嘅时候带来让我哋见证佢系光嘅机会咩？最后呢一幅嘅相，可能大家最近都收过呢一个嘅 video， 就系讲到喺即系呢一个嘅肺炎嘅疫情里边，喺中国内地好多负面嘅消息，每日听到几多人感染、几多人死亡，又唔可以翻工、又唔可以翻学嘅时候，啊，完全打乱晒人嘅生活节奏。但系你冇谂过，原来呢一度咧，为上帝创造咗一个空间，让上帝可以使用内地嘅居民、内地嘅基督徒去将福音喺街上去同人去分享咧。你冇諗過喺一個咁嚴厲嘅宗教政策底下，人就係透過可以蒙住個口、蒙住個鼻、蒙住對眼，就可以喺街度咁樣去傳福音呢？上帝係一個做新事嘅神。最後弟兄姊妹，喺呢個恐懼瀰漫嘅世界裏面，我哋點樣回應？點樣去繼續完成上帝嘅使命？最近大家好多咗好多机会喺屋企嘅时间啦，唔出街啦，可能生活呢都已经係从未如此健康过，早睡早起咁样。但有冇諗过呢，其实呢个都係上帝俾我哋嘅机会，多啲去祈祷呢，多啲喺神面前去梳理自己嘅恐惧。我唔知道乜嘢令到你恐惧，可能係疫情，可能係宗教嘅迫害，可能係自身嘅工作、前路等等。让我们学习在这些时间的里面，透过祷告回到上帝的面前，去认清自己的身份，梳理自己的恐惧，还有去看一看上帝有没有引领我们去将福音去传给一些正正在恐惧恐慌里面的人呢？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祈祷。主啊，求你让我们在祷告的里面，让圣灵你真的在我们的心里面去动工。主，我们承认我们一个很容易恐惧的人，实在很多东西我们觉得很不安，但主，我们愿意回到你的家里面。主啊，求你去安抚我们，让你的爱去充满我们，让你的爱去驱走我们心里面的恐惧。主啊，让我们带着你的爱去上路，带着你的爱去将你的福音来到传开。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的名，阿们。